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今年2月7号是大年初一，我在这里也代表立体时空的节目组给大家拜个年。在这期的节目里，我们就说一说按照传统中国人是怎么过年的，过年期间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什么含义，然后再顺便讲一讲中国其他的节日。现在过年有句话，有钱没钱吃喝过年，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一顿，送送红包，商家利用过年进行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无非也就是为了吃喝二字。民间用这种方式联络感情，官场上有不少人也利用过年给别人送礼请客，想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很多人觉得这个吃吃喝喝的年好像过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中国人过年已经过了几千年了，那么中国古人过年除了吃某种特定的食物以外，他们还做什么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旅美华人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古人在过节时的敬天敬神的内涵。张天亮先生您好。说到中国的传统新年呢，很多人都知道过年其实不只是除夕那一天，而是前后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都在过年。那么在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之前，还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呢？
传统的中国新年呢是从腊月8日开始的，我们每天的话都要喝腊八粥。因为这一天的话呢，实际上在佛教中是讲释迦牟尼成佛的日子，所以这一天在喝腊八粥的时候呢也是纪念这个日子。那么民间跟寺院呢，这一天喝这样一个粥呢，也是祈祷来年能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那么腊八过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过小年，是在腊月23日。这一天的话呢，在传说中是灶王爷上天的时候。因为这个过去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灶台上啊，都贴一张灶王爷的像。这个灶王爷呢，等于是一年到头呢，在这家监视这一家人的这个一举一动了。腊月23这一天呢，就是民间就要举行一个仪式，叫糖瓜祭灶。就是弄一些糖啊，这个瓜子啊，去祭这个灶王爷。祭完之后的话呢，把这个灶王爷的像烧掉。他这个意思呢是说，灶王爷这一天要上天去汇报这一家人，一年到头做了哪些好事啊，哪些坏事啊。所以过去我们听说过一句话，说灶王爷上天演好事，下界保平安，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他这种就是祭灶王爷呢，实际上是中国一种头上三尺有神灵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观念。那么灶王爷这个烧掉之后呢，是在大年三十那天的话，再请一张新的灶王爷像，再把它贴在这个厨房的这个灶台上。所以就是说，因为你每天的话都能看见灶王爷嘛，这就等于是说对自己呢就是有一种约束。
那么在除夕这一天晚上，人们都做什么呢？
腊月23过去之后的话呢，那么最盛大的这个节日就是在除夕这一天晚上。那么这一天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仪式，比如说祭神啊，包括这个长辈给子女压岁钱啊，子女向长辈的这种磕头请安啊等等。他有一些接神的活动，比如说接福神啊，接喜神啊，财神啊，贵神啊，民间是有这样的一些的仪式。现在我们觉得过年好像仅仅是一个大家在一块吃饭啊，团圆一下，互相之间说一些吉祥话啊，甚至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娱乐的节日。其实传统的过年呢，就是它固然有很喜庆的一方面，但同时的话它也是有它非常庄严肃穆的那一面。比如说中国古代啊，它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呢，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春天要播种是吧，夏天要耕耘，秋天要收获，都比较忙。到了冬天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农活就比较少，所以等到就是说到了就是过年的时候呢，那就是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中国人的话，他的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的话呢，他都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一年复始，万象更新。那么当然很多的人的话，在这一个时刻呢，也是在反省自己过去一年中的所作所为，为这个新的一年的到来的话祈祷。
以前人们过年的时候呢，都要祭祀祖先的牌位，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祭祀呢？
实际上他这种祭祀哈，他其实是供祖先牌位，对这个祖先的这种仪式的话，也是表现一种就是对祖先所传下来的道德的一种承传。 因为就是儒家呢，它有一种说法，这个儒家这种说法的话叫慎终追远，明哲归后。这个追远的话呢，就是追思远古的这种祖先，慎是谨慎的慎，终的话呢就是表示结束的那个终，追的话呢是追求的那个追，远的话呢就是远近的那个远。慎终追远就是明哲归后矣，这句话呢是论语上的一句话，就是孔子的那个论语上的一句话。追远的话就是追思祖先啊。现在都有经常有一个说法叫人心不古，为什么叫人心不古呢？因为现在人其实也都相信古代的人道德是比较醇厚的，人心不古的话就是说我们离这个传统的道德越来越远。所以说中国它这种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祭祖啊，包括这个小孩像祖先这种排位的行礼啊，像长辈的行礼的话，它实际上并不仅仅表现一种对长辈的尊重，或者是对年龄大的人的一种尊重，它表现的是一种对古代传下来这种道德的传承。所以论语上这句话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就是追思祖先的这种道德的话，那么老百姓的道德就会变得很醇厚，就是明德归后矣，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除夕的时候呢，就是绝不仅仅是一个娱乐或大家在一起吃一吃好吃的什么的，它有很庄严肃穆的那一面。
过了大年三十以后呢，并没有过完年，那么这之后还有什么过年的节日吗？
那么过了除夕之后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这个节日，就是正月十五。就是传统的新年的话，它是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的时候结束。正月十五的话呢是元宵节，它也绝不仅仅是大家在一块吃元宵就行了。因为这个正月十五它的来历的话呢有两个，一个呢是相传道家啊有一个天官大帝，是相传是天官大帝的生日，所以这一天的话呢就是吃元宵，实际上是跟这个天官大帝的生日是有关系的。那么到了汉朝的时候呢，有一个皇帝就是汉明帝，他呢是这个汉朝开国皇帝的儿子了。这个人呢非常崇信佛法，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佛法就是由他来引入中国的。当时在东汉初年的时候，当时把这个佛经驮到洛阳建白马寺，这个人呢就是汉明帝，他呢就下令在正月十五这一天全国放灯。因为这个佛教中呢，他们觉得佛法呢是一种光明象征啊，他觉得就是传佛法的话他们管它叫传灯，所以说呢这个汉明帝刘庄的话呢就下令在元宵节这一天全国点灯，就是象征佛法能够非常光明，然后的话能够非常光耀的在这个世间，这样的话呢元宵节就变成了一个灯节。所以这个都是从汉朝的时候开始的。就我们看到就是整个过年啊，传统新年从腊八开始，就是从释迦牟尼纪念他成佛这一天开始，到元宵节就是放灯，这个灯节结束，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就是他都是表现了一种对这个神啊这种尊敬啊，对祖先道德承传的这样的一层意思。
除夕前后的几个节日呢都有敬天敬神推崇道德的这个内涵，那么其他的节日也有这样的内涵吗？
对，当然是这样。其实中国传统的节日都是跟敬神啊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元宵节过去之后的话呢就是清明节，那清明节的话我们知道它是祭祖的，这个跟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祭祖是一样的意思，它的内涵是很相近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到端午节，端午节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它是赛龙舟啊什么的，有人说的话是祭祀屈原，那么当然也有人说的话是跟民间的龙神崇拜是有关系的。过了端午节之后呢，那么最重要的节日的话就是这个中秋节了。相传它是起源于周朝，当时周朝呢每到就周天王啊，当时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都要祭月，拜祭这个月神，那么这样的话就留下了在中秋节赏月的这个习俗。那么当然还有比如说冬至，冬至的话在古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冬至这一天的话呢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应该是说阴最盛而阳最衰。但是中国古代他这个认为就是如果你要看太极图的话呢，你就知道中国古人的话他们认为是阴到了极点的时候，那么其实阳就要生出来了。所以说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冬至一阳生，就是到了冬至这一天尽管白天最短黑夜最长，但这个时候也是阴渐渐削弱阳增长的时候。所以这一天的话呢就是皇帝要到天坛去祭祀，天坛有一个殿的叫祈年殿，我们现在叫过年过年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年是什么意思了。这个年的话呢它真正的意思叫做五谷大熟，就是说它希望就是整个这个农业啊就是会有个好收成的意思。所以你看天坛有一个殿叫祈年殿，这个祈年殿不光是说每年来祈祷，皇帝呢要到天坛这个地方拜祭农神拜祭天地，他呢祈祷来年能够风调雨顺，这样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就到冬至这一天的话呢是这个皇帝到天坛祭天的时候。反正就是我们如果要是隶属一下中国这个传统节日的话，它都是跟一些祭祀啊敬神啊或者是说对祖先这种道德的传承是有关系的。
好，谢谢张天亮先生接受采访。各位听众朋友们， 这次节目时间又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